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Hello，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我是赵新平。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来宾是2016年里约奥运女子马拉松国手，刚刚成为一对双胞胎二宝妈的追梦女侠陈雨萱。哇，撒花撒花，欢迎欢迎，雨萱你好。
Hello， 大家好，新平姐你好。
我今天看到雨萱，我还是不敢相信她已经是二宝妈了，看起来跟过去没有什么两样，头发稍微长了一点，还是那个小妹妹的模样。先谈谈看，哎，你今天来到录音室是不是有暂时喘息的感觉？
有啊，就是小孩不在身边，突然觉得心里好像少了什么，但是感觉蛮好的。
二宝妈，这二宝多大了？
其实他们才快四个月而已，就是还蛮小的。
哎，你跟你先生是有家族有双胞胎的基因是不是？
哎，其实大家都这么问，但是我们没有，就是真的是运气蛮好的吧，就是一切都是缘分，上天给的礼物。
当初完全没想到，而且你们好像一度还去看不孕症的样子哈。
应该是说准备要去看不孕症，结果上天对我们很好，帮我们省了不孕症的钱，
而且一次来了两个。
对，
哇，欸，听说你这小孩刚生的时候，因为两个人非常非常像，两个宝宝非常像，你会分不清楚谁是谁？
欸，其实有，因为我在月子中心的时候，就是因为两个喝奶时间不一样，所以就是每次小孩推进来的时候，就是我都会在想，欸，这我不是刚刚喂过了吗？就是连亲妈自己都认不出来，我想身边的长辈应该也是认不出来。
现在呢？
欸，当然是认得出来啊，不管是那个长相啊，还是个性，都有很大的不同。哦，我觉得很大的不同，但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他们两个相差的时间多久？
照理说是30秒，但是我们不能，就是欸，应该说医学上就是要至少让他们差1分钟。对，
很快就对了。你生产的过程是蛮顺利的。
欸，其实我是早产。而且就是还我当天应该是说我前几天就是其实还在路上办公，就是身体状况其实都非常良好，只是因为我怀孕的时候有妊娠糖尿病，然后我就是当天要去医院检查那个新陈代谢科，那当时就是觉得身体也没有不适，可是因为看医生的前几天我有分泌物，就是咖啡色，我想说就是也没有不舒服，但是去楼上妇产科问一下需不需要挂号，就他就说，欸，小姐，我觉得你先去产房检查。结果我一检查，他就说，小姐，你现在宫缩非常严重，你要住院观察。我想说，可是我身体感觉好好的。
你没感觉就对了。
他说我宫缩很严重，可是我也没有不舒服，就是突然就住院，我躺在床上，然后就是护理师可能每几个小时会进来，都会说你还好吗？你会痛吗？可是我就想说，我不会痛啊。然后我也觉得，欸，怎么莫名其妙就突然就住院了。反而就是怀孕期间我最痛苦的应该就是住院的那3-4天吧，因为要打点滴，然后抽血，然后吃药，然后连上厕所都要在床上，因为就是宫缩嘛，不建议下床，所以不管任何大小便都需要在床上处理。
所以你是等了好几天，你住院了好几天才生出来的？
就是我住了3-4天检查之后，医生跟我说，他说你宫缩还是压不太下来，你要明天生还是5天后生？然后我就请他评估说1天后生跟5天后生的差别。结果他跟我讲完之后，我决定1天后生，因为5天后这5天内你还要重复着前几天我那痛苦的状况，
还要忍耐。
我就说那我明天生好了。
快刀斩乱麻，
對，
把他们生下来好了。
对，生下来感觉就是
卸货，
很踏实，
很踏实，
然后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不舒服。连产房都很像在开 party。
真的啊？
对，然后医生又说，欸，你生完可以去吃那个肯德基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整个产房的氛围是非常
很轻松
快乐。对，
哦，
就不会很害怕。
这可能跟你过去是运动员有关系吧，恢复啊各方面体质也都很好，而且你个性本来就是很活泼嘛，对不对？
对，就是像我在产房我都完全不觉得我自己在生小孩，我觉得好像在跟医生聊天。就唯一不舒服的就是小孩准备，就是因为我是剖腹产，小孩准备拉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有 很不舒服的感觉是好像有人掐着我的脖子、就快要窒息的感觉、而且我还一次要拉两个宝宝，
真的，
所以我就是有可能一两分钟觉得我好像快死了、可是后来整体都还蛮好的，不管是恢复、对啊，就是觉得很开心，别人可能那个一两个月都还瘦不下来，我出院就已经瘦了，比我怀孕前还要瘦这样。
对啊，刚刚在录音之前宇璇跟我们聊说她怀孕只胖7公斤，然后生完了宝宝之后她很快的比以前更瘦了，哇，这真的是令太多产妇羡慕了。其实从宇璇一踏进录音室到现在啊，她一直都是笑得非常非常的开心，感觉是一个很快乐的妈妈，但是我也知道你是一个手忙脚乱的妈妈，对不对？谈一下你二宝妈的日常吧，现在每天日子怎么过？
其实也是就是很繁琐的日常、我觉得跟运动员其实蛮像的。
真的吗？
就是因为就是日复一日在做着
同样的事情
、但是就是在每天在了解的过程就是不停的修正，然后把事情做到最好、我觉得一开始就可能是学习然后调试、然后再慢慢上手、我觉得就是这些过程。然后我觉得跟运动员的那个训练方式其实都还蛮像的我反而觉得训练还比较轻松，因为可以睡饱。
真的
哦，我现在没有一天睡饱的。
哇，他们都半夜起来，而且会不会他们是一起哭醒还是轮流来烦你这样子？
我、
不能讲烦你啦，轮流的要喝奶
是轮流。可是其实我觉得我的小孩已经算非常天使宝了，因为不管是在医院，因为他们是早产，他之前住在那个保温箱嘛，然后后来月子中心，就是不管这个过程中的医生或是护理师都说我的小孩就是很好带。我觉得可能也跟胎教有关系，因为我就是怀孕的过程中就都保持着好心情
哦。
除了前面四个月蛮痛苦的，就是可能你吃完可能隔五分钟就吐了
哦，
不然就是其实整体来说我觉得我的身体状况都很好，完全就是只是肚子大了一点然后不能跑步之外其他都还好。
但是刚刚宇璇是从捷运站跑到录音室，这个距离应该不到2公里啦，可能有1公里多哈。跑步的感觉怎么样？你生了孩子之后应该就没有再练跑了。
真的没有时间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孩子的话我觉得我会非常上手，游刃有余、但因为两个孩子就是他们轮流哭闹啊、就是你还要去安抚他们，然后就是因为宝宝不舒服他就只会哭，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状况、然后我们又是新手爸妈，就是真的要从头学习、就是就算你问了其他的长辈们他们跟你讲，但不代表你的小孩适用于这些方式，
真的，
所以你还是得自己去了解。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慢慢来吧。
妈妈真伟大，你现在在做一份非常伟大的事业，哇，你要抚养两个生命，哎，哇，好伟大。你有帮手吗？平常带宝宝的时候？
我老公是消防员、然后他因为消防员他其实在执勤的过程中是住在消防局的、那有时候我就是可能半夜要一打二、我会觉得有点崩溃，但是有时候如果又把他们两个都 哄睡的话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对，运动员嘛就是不停的在调试，我觉得就是只要他们今天状况好一点，我就会非常高兴了。对，就是每天在苦难中找一点小欢乐这样。
你会很想跑步吗？
其实会，因为我在怀孕的过程中就是前面三个月因为双胞胎吧、就是着床比较不稳定、所以医生叫我就是卧床休息。
哇，
所以那时候我没办法运动。
哦、那很痛苦耶、齁，
对，
三个月。
应该是说我没有躺三个月在床上、是说我在前面三个月就是状况不稳定、所以可能有卧床在床上一两个礼拜、然后对于非常好动的我就会觉得说天哪、有点生不如死的生活啊我觉得我的肌肉都在萎缩啊对，所以就是后来能 稍微有不管是散步还是什么深蹲，就是一些轻微的运动、嗯、我就会觉得非常知足了。嗯哼，对，像那时候好像是一个月去看一次医生还是两个礼拜去看一次医生、嗯、然后我就在那时候医生还没说我不能运动、嗯、我有在跑步机上面小跑一下、嗯、然后就可能一个礼拜跑一次、嗯、因为那时候我其实不知道我这样到底是能不能跑步、嗯嗯嗯、怕又出血，所以我就是速度跑慢一点、嗯、然后时间也缩短一点、嗯、然后在安全的跑步机上面跑、嗯、对，然后一个礼拜跑一次、嗯、然后就回诊，然后医生就说你不可以跑步啦，你这样会早产然后他说你只能就是做散步的运动或是快走、哦、可是我后来还是早产啦、哦、所以我觉得、嗯、所以我当初是不是应该去跑一下
像你刚刚从捷运站跑到录音室那个途中的感觉是什么？
虽然有点热，然后因为包包有点重、uh-huh. 因为我还带了挤奶的装备在身上哇，所以就觉得虽然有点重，但是整个感觉就觉得哇，好开心哦，可以跑步耶。
对，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哦。
对，
你有打算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练跑吗？
我想应该还是要等小孩稍微上手一点、嗯、像是我那时候就太天真了、嗯、我在月子中心的时候，当时差不多12月底到1月，那时候就香香嘛，四、月多的比赛、嗯、然后我当时因为在月子中心会有护理师帮你顾小孩、嗯、当时就很天真的觉得说哦，好，那我四月就来报一场好了先从 10K 开始跑、嗯、结果从月子中心到现在我真的没什么时间练跑、因为真的是回到家里之后就是等于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来了，嗯，所以就是有一度是蛮不适应的。小孩那时候同时哭的时候没有后援，我也是很想哭，可是我后来又想我哭了好像也没什么用，所以就不哭了。
但你四月那一场还是有报就对了。
有报、然后我还发现还有一些小状况，例如说、原来胸部大的人就是跑步这么不易，因为我自从生产之后就是胀奶的很频繁、我那时候就是只是过个马路就可能剩个十秒、我想说哦跑起来，结果怎么跑起来哦胸部好痛哦，我才知道哦原来胀奶是这么不舒服，所以胸部大的人跑步应该也蛮不舒服的。
但是因为你在还在这个哺乳的这个时期啦，所以这都是过渡时期，这真的是你人生全新的体验耶。
对啊，就是我觉得人生就是在不同阶段都有新的角色要去适应。对，然后因为自己是运动员、不管到什么比赛场地或者去国外调时差，你都是一直不停的在适应、所以我觉得我这运动员的角色其实有帮我在这一块就是做好不少先前的准备。
哦，所以运动员的身份包括你在怀孕的过程当中还有你现在在育儿的过程当中你都是觉得有帮助的。
对，像我之前在当运动员的时候其实我还没那么自律，因为其实我自己是一个非常爱吃的人。
哦，
对，
常常吃一些
但不是垃圾食物
地雷食物啊。真的、哦、
我很喜欢吃原型食物、就是我很喜欢吃青菜、然后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自己下厨、因为如果你在外面吃就是会重油重咸、然后你也不知道它加了什么添加物。
确实，
对，那现在很多食安问题，所以其实自己把关还是比较安全、而且自己煮你可以变很多不同的变化性，所以其实我很喜欢自己煮菜的感觉。对，然后那时候怀孕的时候有妊娠糖尿病嘛、然后所以就是在饮食上就是经过营养师的教导、就是也比较更了解要怎么样让身体的血糖不要那么容易飙高、然后怎样比较健康，所以后来就是真的都吃得很养生，我都笑着说就是哎、原来我当妈了反而比较自律。
哦，更自律在吃的这个方面，是饮食的方面。
如果是以前我需要负责的人就是只有我自己、
对，
但是我现在是必须要为两个小生命负责、所以我感觉就是我不能这么任性、反而更认真的去准备我的天然的饮食、对，我真的吃得很健康，我等一下可以给你看我的那个菜单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伟大啊？
其实我觉得妈妈们都很伟大，嗯，因为其实我还蛮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事情的，嗯嗯，然后我就会在怀孕的过程中，我就想说，天哪，妈妈怀我很辛苦，然后妈妈生我也很辛苦，所以我要孝顺她。可是我后来想说，嗯，我平常就蛮孝顺她的，所以、嗯、没有关系。对，然后我就看到就是身边的一些大姐们，就是生过宝宝的那些、嗯，我就会觉得辛苦了，尤其还生两胎的。
哦，但是他们过去都不是运动员嘛，对不对？就是一般的朋友。
对，嗯，对，
其实你跟你同期的运动员相较之下，你应该是比他们早步入家庭，然后早一步的就开始已经是妈妈这样的一个身份了。
对，其实你说早，我觉得也不算早，因为三十岁生小孩、哦，因为如果就是越晚生小孩，其实你越没有体力带小孩，嗯、反而就是你反而时间会更被限制住、嗯，所以我觉得可能早一点生，就是对我后续要安排工作啊，嗯、还是一些训练、嗯，我觉得比较有更多的盈余去调整。嗯嗯，对，嗯嗯。
那有了两个宝宝之后，你的生涯规划跟有宝宝之前是不是有一些不同了？
对，但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的。嗯，像是在怀孕前，我是有在田径场带跑班，
啊、然后教练的身份。
对，然后我也有在那个乐林，嗯、啊、那边带长辈做一些
运动、
体能运动。对，哦哦哦，对。然后我也在长跑福人社当执行秘书，哦、就是其实工作蛮多元的、嗯，然后也其实就是由这些去学习，看自己比较适合什么样子的工作，嗯嗯嗯，然后去找到成就感，嗯
嗯嗯。所以那个时候等于说还在探索，对不对？就是未来要走哪一条路？
对，
嗯。那后来有了两个宝宝之后呢？
前阵子手忙脚乱的时候、嗯，有想说要当全职妈妈这件事，可是我又觉得全职妈妈好像不是我想要做的事、嗯、我想要做的就是能不能就是兼顾，嗯，对，但是我觉得是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嗯 嗯, 嗯，然后去摸索看怎样可以让两方面都取得一个平衡，嗯，对
对对。而且其实现在也还在思索这个问题了，因为这是蛮重要的未来的一个人生方向、嗯、也不急，因为我觉得人生每个阶段都有它的优先顺序、嗯、那现在你这个阶段的优先顺序应该就是以宝宝为优先、
对，没错，因为他们非常需要我。
这种感觉是怎么样？
嗯，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感觉、嗯，就像我说刚生出宝宝的时候，我都不觉得我好像有生过孩子，嗯嗯嗯，直到就是可能他们现在可能讨奶啊，嗯嗯嗯，还是需要你哄的时候、嗯、你就会觉得哦天哪、啊、自己真的当了一个妈妈了、嗯、对，所以就是反而要更自律，例如饮食方面，因为毕竟他们喝母奶嘛、嗯、如果你可能吃一些太不健康的东西、嗯，就是对宝宝的发育也不是很好、嗯、我刚刚就说过了，如果我要负责是我自己一个人那就算了、嗯、可是我要负责是两个全新的小生命、嗯嗯、所以就是要更自律一点、嗯、
在体坛你有类似这样的前辈吗？就是之前是运动员后来成为妈妈，那成为妈妈之后又变成运动员这样的例子？
其实这样子的前辈蛮少的、嗯、我印象中只有两位、嗯、就是那个傅淑萍学姐跟雷里莎学姐、哦、他们就是在当妈妈的当妈妈之后就是一定会有一段时间是在照顾小孩、嗯嗯、然后他们好像都是等小孩可能两到三岁就是比较大了一点、嗯、哼，可以带出去又或者是有人帮忙照顾、嗯、他们就可以好好的练跑、嗯嗯、所以我小孩现在还小，我还没办法跑走。
不过看他们的例子，其实以这两位而言，他们后来在赛道上的表现也都很好，
都非常优异、哦、所以我非常佩服他们、嗯、怎么能在顾小孩的同时又可以训练，然后又可以这么早起来跑路跑赛、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没有一天睡饱的、嗯、因为我蛮重眠的啦。前一两个月会有点崩溃，但现在已经适应了。嗯嗯
嗯。不过因为你的外号是追梦女侠嘛，你永远都在追梦，只是人生当中每一个阶段的梦想不一样。但话说为什么当年你的外号会叫做追梦女侠？
我觉得可能跟自己的个性有关系吧、哦、因为其实就是自己还蛮鸡婆的就是那种很像行侠仗义的女侠、哦、就是比较爱多管闲事。
雨璇很热情啦，我对你的印象就是你非常热情，然后跟你好像一见面，虽然也许我们以前不认识，但是好像很快就熟了，
一见如故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很快就可以聊起来，然后就看到你的笑容让人觉得很亲切。
就可能因为我这样的个性嘛，就是大家都叫我女侠、嗯、然后可能有什么需要我帮忙，我也是只要我帮得上忙，我也很愿意帮助别人。 所以就也结交蛮多好朋友的。
嗯哼，那在跑步的这条路上，其实你跟其他的运动员相较，你算不算是起步的比较晚的？因为你是在高中的时候才参加田径队。
哎，对，因为其实我会踏上田径这条路其实真的是很就是怎么讲，很特别的旅程吗？因为我小学的梦想是想要当篮球国手、虽然后来也是当国手了，只是是田径国手。因为小学是就喜欢打篮球。
你的弹性一定很好对不对？
应该是说我觉得很好，但是教练可能不这么认为。因为我小学其实不管做什么马克操还是什么，就是教练会说你的协调性怎么这么差、
真的吗？
对，但我觉得我自己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我会知道自己的状况怎么样去调整。因为我记得小学那时候打篮球的时候，我们有分 A 组跟 B 组、那当时我的能力比较差，是被分在 B 组。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不能再努力一点然后变成 A 组，然后所以我其实我已经不记得了，可是 是我小学教练跟我讲的，他说我在暑假每天的下午我就都去投篮，然后他也不知道我投了多少颗，可是他都是看到太阳已经下山了我还不走。
哇，
然后所以就是后来就是暑假过后我就变成 A 组了。就是可能也因为我个性的关系，我觉得勤能补拙吧。
那你后来为什么没有一直打下去呢？
因为我不够高，而且篮球这种东西是需要团队的帮助。还有一些团队默契啊。那因为我国中加入的篮球队就是比较像一个小型球队。就是我们出去比赛，我的得分是很高的，就比如说我们这队35分，我拿了30分。可是对方拿了80分。就是有点像一人球队，所以我会打得很辛苦。然后再加上篮球因为冲撞性比较多，比较容易受伤。所以后来因为可能压力也大，然后国中又是那种青春期吧，就是控制不了饮食，我就比较胖一点。所以那时候国中教练就说还是你高中去跑步减肥好了。然后我就被骗去跑步了。当时其实我刚进去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国小国中就开始训练。所以我算比较晚起步，当时其实我进去好像还是有一些人有点瞧不起我。可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会勤能补拙，我就是一直花我课余的时间去
练跑，
再练跑，再去修正。然后我后来成绩就越来越好。
对，我有看到一个报道说你接受正规的训练之后呢，你的 10K 成绩进步到36分。这是很快耶。然后你2015年那个时候念大学，你很快就代表国体大、在全大运的女子公开组10000公尺的赛事，你就是拿到金牌。
就是我觉得也跟那时期的可敬的对手有关系，因为就是因为如果自己跑会相对的辛苦，可是因为你有一个跟你实力差不多的对手，然后跟你一起抗衡嘛，然后促使你进步。所以我
是谁啊？好好奇哦。
有亚军
哦，
我的世大运队友。对，我跟他也是好朋友
啊。这样，这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哈。
对，
哼，
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可能有一些战术上的考量。可能就是前面我印象中好像是前面是我代跑，然后后来我可能速度慢下来，他又出去代跑，然后我们就是忽快忽慢，然后最后五圈才分出胜负。因为最后五圈就是看彼此的速度谁比较好之类的。
你是指10000公尺金牌那一次？
对对。
后来你拿到金牌了。
我还记得在板桥，那时候可能就一步之差而已，因为我还有那个 照片印象还蛮深刻的，
一定要提供给我，到时候我会发表在这个运动笔记的时候，大家可以看那个历史性的照片，只差一步哎、欸，哇，
好，没关系，因为我比较丑，亚军还蛮漂亮的，还好。
不过我觉得你最令人家羡慕的是你曾经参加过奥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大家可能一生都不见得能够碰到一次的机会。那你那一次其实也是蛮特殊的一个机缘，对不对？2016年的里约奥运，你是在之前的厦门马拿到奥运门票，那时候你在厦门马的成绩是三小时多嘛？
好像是两小时五十五分、哦、那一次
哦，两小时五十五分、啊、你是奥运的时候跑到309、啊、
对对
对
对
对，厦门马拉松其实就是你目前全马女子第19节的那个记录，那一次是吗？两小时五十五分21秒，
对
哦，那就是你的最佳记录一直到现在为止。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当选手的这段过程中、嗯、我的全马一直都是准备不足的、哦、我都有点像被赶鸭子上架、嗯、因为当时在国立体大当选手的时候、嗯、就是那时候会把目标赛事都放在短程的、哦、可能5000、1万或半程马拉松、嗯嗯嗯、就是全程马拉松都是很突然的，前一个月跟你说哎、欸，你要不要去跑，然后就是前一个月其实那个周期性根本就不足
哦，准备不足。
所以我每次我都觉得我的马拉松其实不应该成绩只有这样、嗯、我都会笑着跟别人说我所有项目、嗯、因为我不管是800到马拉松这中间的中距离长距离我都跑过、嗯、哼，但是我觉得我的马拉松是我所有项目成绩最差的一个。
但是你却因为马拉松拿到奥运门票，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运气，再加上我觉得我当时也是有努力啦，嗯嗯嗯，因为如果我没有努力我觉得也是没有机会去了、啊、嗯哼，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运气还不错的小孩，嗯 嗯, 嗯，就是不管是2013年的世锦赛跟2016里约奥运，我都是在厦门马前10取得门票的，嗯，但当时我其实都没有特别的准备说我可能会去世锦赛，我可能会去奥运、uh-huh. 我都是很突然的在挫折，就是比如说在状况很不好的时候，就是有人跟我说哎、欸，你可以去奥运了，我说哈，你觅错人了吧哎、欸，是我吗？不是吧，怎么可能。对，
跑完的那个当下其实还不知道有这样的机会嘛，
对,
对, 对，
完全不知道、uh-huh. 所以我就是都是别人告诉我才说、uh-huh. 哈，真的假的，欸、是我吗？
那时候心里的感觉是什么样？
就是
又惊讶之外
又惊又喜，然后又觉得说 哦我一定要努力、嗯、但是可能也是准备的时间可能比较紧凑，嗯嗯，就是都没有准备的很好，嗯嗯嗯，但是我
包括奥运那一次，
对，但我还是就是把我近期状况调整到最好去比、嗯所以我觉得虽然3小时09对我自己来说成绩不是说很好、嗯、但是对当下的我已经是近期最好的状况了。
嗯嗯嗯，其实羽璇参加的那一年的奥运是蛮特别的，因为我们台湾有三位国手马拉松国手代表台湾参赛、哦、分别是男子的何敬平、嗯、那女生的话就是谢千鹤跟羽璇呢、嗯、有两位女选手。我特别看了阿志写的那本书，好，42.195公里的那本书哦，他特别记录那一年的2016年的里约奥运，天气是非常热的。他其中有一段写着说，早上9点钟不到，现场感觉已经是25度了。鸣枪起跑后应该会更热，要创佳绩不容易。这是詹君志写的，所以你看他旁观者，他当年就记得这么清楚、啊、那当年的里约奥运呢，他也写着有超过150位选手出赛，可是最后完赛的其实不到150人哦，好，所以最后完赛的是133位。所以我觉得羽璇你在当年跑出那样的成绩，3小时09分13秒，虽然对于你个人来讲对最好的水平其实 有一段差距，但你仍然是非常尽力了。
尤其是在我在终点前追到一个巴西选手、哦、就是地主的选手、啊、所以、欸、网络上直播我的画面就比较多一点，嗯嗯嗯，我还想说哎、欸， 我已经很后面进来了，为什么还有画面？原来是因为我超过了巴西选手。嗯，但其实在就是差不多在38-39公里的时候，我是有被巴西选手超越的。嗯，但因为我那时候在调整自己的步伐，就是在看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身体状况好一点，然后做最后的冲刺。嗯，所以就慢慢追追追，然后就追到巴西选手。哦，
那年应该不好跑哦，气温那么高。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比那种国际赛事都还蛮热的。我2013世锦赛那一天在莫斯科也是很热，可是换男生比赛的时候就很凉。那里约奥运也是，就是女生比赛那天很热，可是我们去帮何静平递水的时候那一天又很凉。所以我想说是不是我只要比赛天气就很热，像2017台北市大运也是非常热。
哦，但是你们创下蛮好的成绩。2017那是夏季世大运，你是跟曹纯玉、尤雅君、张芷萱，哦，
对，我的队友们，
对对对，结果我们台湾队拿到了铜牌。
对，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在自己的国家，就是比较了解这块土地的，不管是温度啊、湿度，你都可以去提前的做适应。然后也比较了解，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你就比较可以提前做准备。像是当时在跑的时候真的觉得天哪好热哦，7点跑，可是你感觉就是你很像在铁板上面，尤其是我们从市政府跑到总统府，然后这样折返，这样算一圈。我跑完第一圈的时候我心想说虾米还有两圈，天哪，就是你知道长跑运动员一直就是不断的在跟自己对话。因为很多人都会问说你们在跑步的时候在想什么。当然是一直在跟自己讲话，不然你怎么能撑那么久呢？对，然后可能你要不停的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就在你痛苦的当下你要转移注意力。例如说我跑到不知道哪里的时候，我就看到有选手倒在路边，他可能就是已经弃赛了。可是你就转个念想说天哪，我又前进一步了，我又离前几名更近一点了。对，所以就是你要不停的就是为自己打气。对，
那年太阳很大，我印象很深，因为我们都在旁边加油，
真的非常热。
对呀，一大早太阳好大哦。
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心想说我也好想倒在路边哦，后来想说不行，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呢？然后对，所以就也蛮感谢我的队友们，就是我们就有机会拿到第三名这样子。
那你自己在印象中最深刻的赛事除了里约奥运跟2017世大运之外还有哪几场呢？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一场，就是刚刚有提到的2013年的世界田径锦标赛。因为那是我人生第一场的国际赛事。然后这场赛事呢也是我刚刚跟你讲的，就是准备不足的状况下。因为我也是这次的时间更短。我在前面的3个多礼拜的时候得到消息说你可以去参加世锦赛，因为你厦门马拉松有拿到前10的资格。所以你可以去参赛。然后当时我是就是我的经验值非常少，我
只有，你是说全马？
对，因为全马当时我只跑过一场，所以世锦赛是我的第二场马拉松。
哦，就是之前那场也是厦门马，
就是厦门马是我的第一场马拉松。所以其实在经验不足的状况下你会不知道怎么样去准备，而且时间又没有说很充裕。3个礼拜你要突然调试，比如说像我们会有一个周期，比如说前面是打底，中间是速度还是什么，然后到最后还要再调整期，
对，高峰期。
可是我就3个礼拜，我第一个礼拜量又不能加太多，然后第二个礼拜量加多一点，但又不能加太多，第三个礼拜量又要减少，所以其实3个礼拜是非常的不够。所以其实我当时就是想说我的第一场国际赛那就尽力的做到最好，可是因为毕竟经验足不足，刚鸣枪出去我就跟着前面的人跑，就我前面好像就太快了，有点失速。所以后面到34公里我就弃赛了。因为其实我是有衡量过的，因为在世界田径锦标赛它的关门时间是3小时。那我已经
好硬哦，
因为我已经算过了，我在28公里的时候我就是在每一公里我都掉速掉速掉速，然后我在跑的时候也有在算， 我再这样掉速，我还没跑到终点我就被关门了、嗯、那我不如提早弃赛、嗯、然后重新调整自己的身体、嗯嗯、然后就是不要让自己元气大伤，反而可以更快的去接续下一场的比赛、嗯、因为其实蛮多选手都是哦，我就是要傻傻的跑、嗯、哦，没关系没关系，可是重点你到终点前你就被关门了、啊、所以你不如早一点弃赛吧。
所以你当时是做一个蛮理智的一个决定、嗯
我一直都觉得我是蛮理智的选手、哦、就是比较会想很多的选手。
那你平常在练跑的时候，因为你一直说你全马几乎都是准备不足的情况，那你过去在练跑都是以什么样的距离为你的目标赛事来练跑呢？
因为通常在大学时期你都是会以学校为主、嗯、学校不外乎要你参加的最大的比赛就是全大运嘛、嗯、代表学校出去比赛、嗯、那学校可能会有金牌数的压力、嗯嗯、所以通常那时候会着重在5000公尺跟10000公尺、哦、那像半马其实就是赚取我们生活费、oh. 所以才需要练到那么大的量、uh-huh. 然后假日去参加路跑赛、oh. 然后就是赚取我们日常所需的费用。
好辛苦哦。
不会，我觉得非常充实、
非常充实。但我听说你练跑有秘诀。
嗯，我觉得大家都有秘诀，但是我觉得我的秘诀应该是说我非常了解我自己、嗯、不管是身体的状况或是心灵的状况、嗯、因为其实蛮多选手他们就是已经有身体不适的状况了、嗯、可是他们却还硬跑、嗯、那在硬跑的状况下其实会造成身体可能比较严重的话会有一些不可弥补的伤害、嗯、可是我就是很了解我自己的身体、嗯、我知道可能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我已经快要支撑不住了，我就会适时的去放慢调整、嗯、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秘诀是你要先了解自己的状态。嗯，心灵也是很重要、嗯、因为如果你今天就是不想跑，你自己逼自己去跑，其实我觉得效果不是很大的、嗯嗯、然后可能还会造成你心灵有那种厌跑的状况下、哦、那种不好的状况会一直停留在心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想跑就不要跑吧、就是去转移一些注意力，做一些自己开心的事、然后再去跑、那因为毕竟我就算跟你讲我的课表，但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这套课表、对，就像中距离选手跟长距离选手他们训练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嘛、每个人的潜力，有些人速度比较好，有些人耐力比较好，那他的课表上面的调整就会跟别人不一样。对，
听起来你是非常冷静思考型的选手，这样的选手不跑太可惜啦。
我一定会跑的，只是可能现在我的孩子需要我我需要先为他们负责一下。
有没有什么向往的赛事你会很想日后不论怎么样都要去跑一场的呢？
我觉得有耶、欸、像因为毕竟我也参加过世锦赛、世大运跟奥运这些就是国际大赛、但是我现在其实也蛮想跑六大马的、但是因为六大马就是需要钱、时间还有运气、对，所以就是希望有机会可以慢慢的往六大马迈进、就是可以不用全部跑完，但是可以一个一个去收集这样子。
不过如果你有一天跑六大马的话，那跟你过去在参加国际级的比赛那又是截然不同的感觉了，对不对？因为以前是国手的身份，
对，
比赛代表国家，那六大马有一点像是属于自己的心愿，
对，
希望能够完成哈。
对，
所以那是你追梦女侠接下来的梦想吗？
其实我觉得因为你一定要先有梦想才可以去努力、之前有人问我说你以后生小孩要生几个、然后我就说当然要生双胞胎啊，生一次就搞定了、当时只是随便说说、结果就
成真了，
就是心想事成、然后跟奥运也是啊，就是以前成绩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我也说我以后的目标是奥运、因为毕竟那是每个运动员就是心里的最高殿堂、结果我也完成了、那不一定我现在 又发一个愿说希望去跑六大马、嗯、那未来或许又有一些机会，又或者是有时间或是有金钱的状况下可以去参加、嗯、我觉得也是很有可能的、嗯、因为你总要先发一个愿嘛、嗯嗯嗯嗯
嗯嗯、不过回想你参加奥运还有那些国际级赛事的时候，那种赛事的氛围应该是格外不同吧。
嗯，很不一样耶、欸、因为以前在台湾比赛的时候、嗯，你常常会因为比如说自己的教练或是对手的教练，你很容易会被干扰。
哦，这样子。
对，然后当
因为你们会关注彼此的动态，对不
对？
对，
就、哦欸、他是不是受伤了、哦、啊？会不会是骗人的之类的，就是你会有很多想法。
那是在跑前还是在途中在赛道中？
应该是跑前、哦、因为在赛道中通常你就不会想那么多了。
OK， 赛、
uh-huh. 道中你就可能会专
注
在
注意对方的脚步，
自己的脚步或对方的脚步、uh-huh. 对、uh-huh. 然后又或者是你遇到撞墙期你要怎么样去调整啊，不要让自己那么痛苦、嗯、你就要往好处去想、嗯、对、欸、跑完要吃什么，因为我刚刚说我很爱吃我就会想说、嗯、我跑完要吃什么，这也就是一个动力的来源。嗯嗯嗯，对。那我刚刚说国际赛事、嗯、你就会觉得没有像在台湾，就是因为大家都是专注在自己的比赛上，嗯，然后你会觉得哦视野更不同了，嗯，你就比较不会在意说你在台湾哦我就只是要当一个第一名，嗯，或是我今天拿第二名为什么没有拿第一名、嗯、你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失落感。嗯，我觉得国际观更大。嗯哼，然后在我参加国际赛后，我就会把我在国际赛遇到的那些状况套用在台湾。嗯，就是我就会比较不会再去在意那些名次，专注的做好我自己在比赛该做的事。嗯嗯，对，我觉得反而这样跑起来，对我后续不在意那些名次是有很好的帮助，而且也对心灵上有很大的一个成长。嗯，就是你不会再在意名次，也不会有那种太多的得失心。嗯
嗯，那你有那么多的参赛经验，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如何？
我觉得很棒耶，我一直都不后悔当运动员。嗯，因为我都会很骄傲的告诉大家说，你看我当运动员我可以到处出国比赛、嗯、我的所见所闻都是我在当运动员的时候带给我的、嗯嗯、然后我的个性也是从运动员这些地方然后慢慢变成我现在我觉得最好的个性、嗯、例如说我觉得自己蛮独立的、啊嗯、然后也会自己做菜，然后也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就是知道怎么样去修正，然后耐受力也很好、嗯、耐心也很好，不然怎么带两个小孩
以后你就会跟人家分享说你多会带小孩了。
现在还不敢讲说自己多会带小孩、嗯、但我觉得以我自己的个性我蛮有耐心的、嗯、也蛮愿意去调整的，所以我觉得以后应该是还不错的妈妈。嗯，对，
祝福雨璇，你一定是很棒的妈妈。
好、
哦、也希望你未来每一个梦想都实现，心想事成，跟以前一样。
好，谢谢诗萍姐，谢谢
谢谢雨璇，也谢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这一集的话，也可以赞助我跟好好听 FM 请我们喝杯咖啡哦。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欢迎您分享，留下您的五星评论，我们下回见，拜拜。